先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十六章。开了，开了。第五节，第六节。我们一起读一下。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笑。然后我们再读第十二节。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好，我们再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好，我们再读诗篇140篇第四节第五节。耶和华啊，求你拯救我脱离恶人的手，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他们图谋摧倒我，骄傲人为我暗设网罗和绳索，他们在路旁设下网，设下圈套。好，我们再读几处的诗篇哈，141篇第九节第十节。求你保护我脱离恶人为我设的网罗和作孽之人的圈套，愿恶人落在自己的网里，我却得以逃脱。第142篇第三节和第八节。哦，没有，不是第八节啊，第三节和第六节。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我落到极卑之地，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好，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对不起，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好，我们开头的时候读经先读这么多。好，我们这一次的主题讲到称为荣耀的教会。当我们追求 我们在地上的侍奉和聚会能够合神的心意，能够成为荣耀的教会。不仅每一个神的儿女需要认识明白神对教会的心意，需要看见神对教会所指示的道路，并且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仇敌的诡计，而且我们的侍奉其中有一个性质就是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因为爱主，我们已经落在这种的环境里面，我们就很困惑，我们就觉得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中间。实际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保罗在把神的心意借着以弗所书向他的儿女们表达出来以后，他到最后啊，他想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需要说，所以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末了的话要告诉你们。在明白了神的心意以后，我们想要在地上遵行宝座中的旨意，我们一定会碰到仇敌的诡计，一定会碰到仇敌的陷阱和网罗，一定会碰到属灵的征战。而这属灵的征战，我们看不见那个敌人，因为那是不是属血气的，不是肉身的，但是他却借着人的血气和肉身来搅扰神的儿女们遵行神的旨意。他说那个征战的敌人乃是管辖着幽暗世界的首领，乃是空中执政掌权的他们有名有位的。亲爱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下午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不信主的人就在他的那个黑暗的权势底下，但是我们已经来到基督十字架底下，蒙了拯救，得了释放，神的儿女们，我们又明白了神在基督里为教会所定的心意，我们愿意照着这个心意来侍奉，愿意照着这个心意来生活。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就一定会碰到各种的难处，各种莫名其妙的苦难都跟主的旨意跟主的名有关。但是很可能我们刚遇到的时候，仇敌会在我们里面呢控告我们，会在我们里面呢定我们的罪，说是你犯错了，是你在这些点上面跟别人过不去。亲爱弟兄姊妹，不是的。所以保罗在写完了他前面那些重要的话以后，到了第五章，他把那最大的奥秘，就是基督与教会那一个生命联合的这个奥秘告诉我们以后，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弟兄姊妹，我们需要靠着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刚强的人，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能够站在他的旨意里面，我们能够站立得稳。仇敌啊，就是要把我们从这个神的旨意中推出去。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喜不喜欢看这个摔跤的运动啊？日本人他们有这个那个叫做什么啊？相扑啊，它是一个圈子，对不对？两个人蹲在那里哈，然后一声这个开始，他们就两个彼此推啊，用各种的技巧要把你推出那个圈子。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明白了神牺牲他的爱子，他的目的不仅仅是要人得救，不仅仅是要世界福音化。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下午讲到那不过只是开始而已，主才得着一些可以建造的材料，那么真正还需要走十字架的道路。那里面呢，你就会发现你在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们的血气会出来。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不要生气啊，生气不可以犯罪，如果你生了气啊，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啊。还有呢，我们不要虚谎，不要做外面的表面文章啊。他说我们要用诚实彼此相待 我们不要偷窃神的荣耀，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啊。他还讲到啊，我们呢要弃绝一切的恼怒，一切的尊敬，一切的愤恨恶毒这些东西，然后要用恩慈来彼此相待。亲爱弟兄姊妹，你经过这些环境的时候，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先是把我们的血气拿掉。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相信弟兄们有过教会服事经验的都我们没有意思来讲别人，因为我们自己都犯过这个错。平时我是一个为人很温和的人，但是一碰到教会的事情跟我意见不合的时候，不知道哪里来的，我莫名其妙就火就上来了，讲话就开始大声了。我在好多不同的聚会听弟兄姊妹讲，哇，我们不认识那个弟兄，以前以为他温文有礼的，结果没想到碰到这个事情他脾气好大啊。不仅这个，而且那一个，还有那一个，还有我自己，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弟兄们。保罗实在是一个对教会服事很有经验的人，所以他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祷告的时候，他劝弟兄们呢，他怎么劝呢？他说，我劝弟兄们没有尊敬不要发脾气，你要发脾气赶快低头，赶快举手，随时随处的祷告说，主啊救我。弟兄姊妹，那是什么？那是十字架啊！基督的十字架不仅洗净我们的罪，不仅使我们脱开仇敌黑暗的权势，我们灵里面再不被仇敌搅扰，再不被他这个辖制。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在黑暗权势的国度里面除名了，你的名字已经记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叫做救恩啊！所以很多在没有信主以前，有的人呢，他们也去算命呢，也去交鬼哈。但是他信了主以后，他再去算，那个算命先生说找不到你了啊，因为你在黑暗的权势底下已经除名了。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呢？我初中的时候就有这个经历。我虽然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同学呢，下课的时候他们去玩那个在美国叫做 Ouija board 啊，碟仙呐、啊，他们就来问问题，那个碟子就会动了、啊，就是会回答问题。我一走近，那个碟子就不动了。他们说怎么搞的？怎么搞的？一定这边有基督徒，我还不敢承认呢、啊。哈、啊，弟兄姊妹，那时候小孩子嘛，啊，但是。我回去我才知道，这个叫做救恩。我们虽然软弱，我们虽然糊涂，我们虽然不明白真理，但是主救了我们，是我们的父神在基督里救了我们，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牵出来，搬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这个是救恩。但是这个不过是开始而已，弟兄姊妹，我们坐在天上享受救恩，感觉主真是甜美，真是能够让我们饱足，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往前走，要建造神的家的时候，神就把我们拨开来，在我们身上做工。这个是十字架一面的功课，那个是坐在我的身上。另外一面，主要在教会中带我们一同经历属灵的征战。仇敌会借着人的意见、人的观念、传统、习惯、做法、潮流、教训、风气。你知道今天我从75年到北美来，今年第49年，马上就要50年，我看过美国教会各样的风气。美国很多很有恩赐服事主的弟兄最后倒下去了，因为仇敌要把我们从这一个地位上面把我们推出去，这个就是属灵的征战。所以在这里讲到那个征战呢，不是拿刀拿枪去征战，而是摔跤，是 wrestling， 他只要把你扳倒了，你站不起来，不再站在神话语的根基上，不再站在耶稣基督的救赎 和圣灵的带领的底下，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仍然聚会，我们可以仍然传福音，我们可以仍然有各种的活动，但是我们在仇敌的手中是他的败将，手下败将，处在我们身上得不着地位和荣耀。这就是这个世代的混乱就一直往前去。所以彼得讲，不是主单言啊，主是宽容我们啊，他希望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他希望我们能够回头走在神要我们走的这个地位上面。所以我们讲呢，如果要追求我们在侍奉中啊，我们的聚会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聚会，叫圣灵能够喜乐的降在这里，居住在我们众人中间。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荣耀的教会，我们不仅自己，而且全体弟兄姊妹需要明白什么是神的心意，他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什么是他对教会，他指明教会该走的道路。你看在诗篇里面，大卫作诗还有其他作诗的人，他们常常祷告，求你纪念我走的道路。在他不还没有这样祷告之前，他在神的面前恳切的祷告，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这个道路不仅仅是我们个人行事为人的道路，而是教会该走的道路。你知道，特别是做被主兴起来做器皿，要服侍神的众百姓的儿女，那个器皿，他们一定有这个祷告。摩西曾经祷告过，他说，主啊，若是你不与我们以色列人同去，我们就不去，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好叫我们能够与你同心，好叫你肯跟我们一起，你愿意，你能够安息的跟我们同行。他盼望知道认识神的道路，那个道路就是神为他的儿女为教会所定的道路。如果每一个聚会都这么认识的话，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聚会，我们每一个聚会可以有当地聚会的特色，因为我们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是同一个目的，同一个原则，同一个经历。明天早上我很盼望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是同一位神，同一个道路，同一个标杆，我们同做弟兄，弟兄手牵弟兄的手，我们一路往前行。弟兄姊妹，这是神对教会，历世历代的教会，各处各道的教会，只有一个心意。但是很可惜，因为时间中我们人，我们成长，我们得着的不多，不或者有限，所以我们表现出我们自己的特色，也是出于主的，但是不是完全的。我们现在来到了天国的门口，就是千禧年将开始的最前最后的一段时期了。弟兄姊妹，这一方面的真理，我相信在各处的弟兄姊妹们大家都开始留意。这两天我跟高弟兄有交通，高弟兄说真是很特别，他说我们在学校我们查经读以弗所书，他说我的孩子在东岸，他们读经也在读以弗所书，他说我们聚会也在读以弗所书，而且不是读了一遍，读完了要读别的，后来回来还是读以弗所书。正副弟兄告诉我，我说真是可能圣灵，在我们身上说这个话，因为他要回来，他必须要得着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不敢说是全地普遍的所有聚会都这样，但是那些爱慕主、肯亲近主、愿意听主声音的人，主就向我们说话。这个是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认识神的心意。那么在我们遵行神旨意的时候，我们要认识仇敌的诡计，并且我们懂得怎样从事这属灵的征战。所以今天晚上呢，我要和弟兄姊妹从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那七个教会 主耶稣所写给他们的七封书信来看仇敌在人间所设下的陷阱和网罗是什么。读这一段圣经呢，是很多的争议的。我相信弟兄姊妹可能听过有人交通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有人讲呢，那个时候约翰得着这个启示大概是主后的九十年，第一世纪的九十年。那么他写记载主耶稣给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确实小亚细亚有这七个教会，但是是不是就是只适合那一个时期的那七个教会呢？我相信神的话语比这个要丰富啊。所以有读圣经也讲，是的，我们不能否认主一定是对那七个教会他们的光景有一个显明啊，但是呢他是借着这七个教会来说出教会要开始往前走，在教会时期各个时代教会历史所遇见的事情啊。所以在有人读这一段圣经啊，他们用预言的角度，因为我们的主他已经登上到了天上，他得着了宝座，他掌管万有，是为着教会，他知道教会的前途，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所以有人讲呢，那是教会的预言啊，整个教会历史的预言。那么今天我们呢已经到了21世纪，已经过了20个世纪了，弟兄姊妹，那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大部分就是已经发生在时间中，在各个地方我们看见教会的特性，它的光景，那个就是教会的历史。我们从这两个角度用神的话语来学习寻求主，让我们认识仇敌对于神旨意在教会中所做的破坏，那个叫做陷阱和网罗。仇敌啊，为着跟随主愿意走属天道路的教会，他设下了各种的陷阱和网罗。那个陷阱可能在我自己的人性里面，也可能在我的观念里面，那个网罗也可能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所有的风气和潮流的里面，还有从上一个时代所留下来的传统的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啊。我们知道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啊，是主亲自对每一个教会的服事，而且亲自为他们的光景做了一个诊断啊。这个诊断呢，主把他的判断告诉我们啊。我们如果熟悉这一段的经文的话，我相信弟兄姊妹啊都知道这七个教会。我稍微和大家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个是什么？以弗所教会。第二个是士美拿教会。第三个是别加摩。第四个推雅推拉。第五个是沙迪，第六个是菲拉铁菲，第七个是老底加。有人用预言的角度来看，他说以弗所的教会是使徒还在，还有呢使徒离开世界以后一段的时期，就是那个时候还有教父在地上的时候，一直大概到了第4世纪，不到第4世纪，大概在第1世纪要结束的时候，教父起来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所以那个时期啊，叫做以弗所的教会啊。那么接下来呢，士美拿的教会，有人讲说从第1世纪末一直到第4世纪中啊，大概有300年的时间，罗马帝国是有10个皇帝。他们起来当政的时候，他们就非常极力的这个逼迫基督徒，所以那一段时期的 寻道的人非常多。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人去罗马旅游过，你到了罗马有没有导游带你们去看那个 Colosseum， 就是斗兽场啊。我到了欧洲，有人有弟兄姊妹问我说，你要不要去罗马看看，我说不要，我这个人呢心很脆弱，我到那里我怕我受不了，因为那里有多少我们弟兄姊妹的血洒在那里。弟兄姊妹，有一个姊妹去了回来告诉我，她说那个导游还带我去看有一个坑呢，她说那个坑呢要进去很不容易，一个稍微胖一点的人就下不去。那个坑呢，那个导游说就是保罗寻道以前写提摩太后书所被拘禁的那个地牢。弟兄姊妹，你就看见那个逼迫那一段时期非常的厉害，好像斯美拿的时期。但是斯美拿时期的神的儿女们，他们至死忠心，他们不愿意多少的人呢，他们为着主的名呢被丢进斗兽场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的荣耀那样的为主摆上。那么第三个教会叫做别加摩别加摩就是从第四世纪君士坦丁称帝了，他就接受了基督做他的信仰，而且他的国家他的军队的旗帜就变成十字架他自己信了基督，但是呢他们国家那个时候他们是元老院这种制度的议会制度这些元老们都是拜偶像，都是拜太阳神的，他们的反对的势力非常强。这个君王虽然取得了行政权和军权，但是呢他还是顾忌这个，所以他要推广基督的信仰，他就奖励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统治的范围，如果有人肯接受基督，他愿意进到教会里面来，这个皇帝就给他一套衣服这个罗马人的成年人穿的衣服叫做 toga 是长衣那个表示，而且是皇帝赐的，这个是很有面子的这是一个。第二个还给他金钱上的这个奖励，以至于在那个时代就有大批趋炎附势但根本不真正信主的就进到教会里面来。所以这就是这个别加摩的教会，那教会一下子本来是在坟茔里面在地窟里面的叫做 catacomb， 这里地下真的是地下教会，那些弟兄姊妹们呢真是不见天日的因为罗马城底下有七层他们以前埋过的旧城呢，他们就在那底下生活，在底下敬拜，但是一被抓到他们全部就寻道那个时代我们看见是士美拿的时代，但是到了这个别加摩的时代，教会就到了地面上，而且变得光鲜了，它变大了，一下子就膨大了。罗马帝国有多大，基督所谓基督教的范围就有多大，因为罗马皇帝公开的接受。这个是别加摩的教会。好，我先把这个跟大家谈一谈，然后到了推亚推拉。推亚推拉是第六世纪开始，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呢就有了一种的组织，有了一种的系统，有了一种的教训那这个组织系统呢就是教会变成像地上的一个帝国一样，它是里面有阶级的那侍奉神的人呢是有特权的，他们的特权就是他只有侍奉神的人才可以读圣经， 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一般的人是不能读圣经的。那个时候的圣经就锁定是当时的古典拉丁文，别的人都看不懂的。这样子产生出了，到了第六世纪的时候，不仅教会有监督和有主教，那么最后呢，产生出了教皇，这变成一个像政治术一样的一种的系统。这个是推雅推拉的教会，而推雅推拉的教会从第六世纪开始一直到今天还在地上。因为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推雅推拉的教会啊，会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主要审判他们。那么接下来就是撒迪的教会，撒迪的教会用预言的角度来讲，就是到了16世纪，那时候在欧洲啊，也借着外面社会上面的一些的改迁啊，就是造纸术开始普遍了，印刷术也开始啊，这个石板的印刷已经开始了啊，所以呢，有很多受过教育的，能够本来都是天主教里面的神职人员的，他们开始读圣经，而且他们把拉丁文的圣经翻译成他们自己所居住地方当地的文字。好，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用的这个钦定本的圣经 King James， 这本圣经的底稿是谁翻的呢？是William Tyndale， 叫做丁道尔。这个弟兄啊，他很认真的翻，后来呢天主教当局知道了以后，就跟英国皇帝讲，你必须要把他逮捕，要把他交给宗教裁判所。所以他就逃亡，他就流落到了逃亡了，在瑞士有人保护他。那么这个天主教的教皇呢，对英国皇帝施压很厉害，所以这皇帝啊就悬赏，说谁能够把丁道尔不管是活的或者死的把他头带回来。结果有一个年轻人，他就跟皇帝说，我可以去。这皇帝一看他，我那么多这些能干的这些军人，这些安全人员都没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他就小声的跟皇帝讲，我去做他的朋友，我去表现我在信仰上面比他还先进。皇帝就说去。他到了日内瓦，他就参加，那时候他们基督徒的聚会都是很谨慎非常小心的，他就一直打听说，我在英国没有办法自由的敬拜神，我现在能不能到，听说在日内瓦有，你们能不能带我去。那些弟兄姊妹都很小心的，非常谨慎。后来有人看他是真心的，看觉得他是真心的，把他带去了。他就在聚会里面又祷告又唱诗又谦卑又问问题，各种的表现非常好，这样子慢慢取得那些服侍的弟兄们的信任。他就偶尔讲，他说我到这里来啊，我真正渴慕见到的人就是丁道尔 Tyndale。他说因为我很敬仰他，听说他在翻圣经，我想亲自跟他请教。终于有一天呢，他去聚会，发现有一个人他以前从来没见过，就是丁道尔。他高兴得不得了，他是按捺住一点都没有做声。这样子慢慢他取得了丁道尔弟兄对他的信任，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爱主的年轻弟兄。就这样子他们开始进入有交通了。有一天他就跟弟兄姊妹讲， 他说哈，我必须回国了，因为呢，啊，我有其他的事情，啊，但是我很盼望我在这里得着你们太多属灵的帮助了，我能不能呢，请我们的导师，就是丁道尔弟兄，我请他吃个饭。弟兄们听了都很谨慎，都觉得这个不对，他们就没有说话。他说我们帮你把这个意思传给 William Tyndale， 结果传给这个丁道尔弟兄啊，他认为没有问题，啊，弟兄们呢都说不行，你在这里啊，我们保护你多不容易啊，啊，但他说我相信这个弟兄。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侍奉对于自己的判断，你是很有把握吗？还是你觉得我需要听听弟兄们的？弟兄们，弟兄姊妹，这是十字架的功课。丁道尔那一次哈，他后来他说我相信他，他就去了，他才出了他的巷子，一个东西一套，头就被割掉。你去读教会寻道史，有这一段的故事，这个叫做仇敌的诡计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天主教时期啊，你看见到了要到杀敌教会那个时期要转变的时候，还是有多少的人寻道。在捷克翻译圣经的约翰胡斯江哈斯，他也是寻道的啊。我们看见像马丁路德，如果不是被他的弟兄们软禁保护在北德的一个城堡里面，他也一定寻道的。他为着要能够活下来，他把主给他开启整本圣经的亮光，他只实行了一个点，就是因信称义，其他的他没有办法啊。你知道他那个时候啊，他在德国已经得着了德国皇帝的帮助啊，这德国皇帝的扶持，所以德国有一半是信义会，一半是天主教。你现在到德国去，你都还可以看见以科隆那边画一条界限，往北就是信义会了啊，以南的就是天主教啊。那么马丁路德他在北德暂住了以后，他听说在日内瓦跟在苏黎世有大的复兴，那就是这个慈运里和加尔文他们在那里开始的复事。而且慈运里跟加尔文他们因为呢得着当地的行政权，凡是不听话的他就处罚他们，所以他们可以把自己得着的真理推行出来。他们啊，有一次马丁路德就带着他的学生一起去访问跟慈运里和我不知道是慈运里还是加尔文，我可能记得不清楚，他们在好像是在苏黎世跟慈运里他们一起交通。对于真理啊，他们那个交通亮光彼此互照，非常的喜乐。然后交通完了，到了主日啊，慈运里说哈，我们要守主日，我们要拨饼，因为这个天主教是非常守主日的。他们守主日呢，他们拨饼就叫做仪式，就叫做弥撒。今天基督徒啊反而不拨饼了，我觉得很奇怪，非常奇怪。天主教的人生什么事情第一件事就是拨饼，就是望弥撒啊。你家要生小孩子，请神父去，他就在你家里给你做一个弥撒，就是给你拨饼，要你纪念主啊。这个是好的，但是呢可能改教的时候把它改掉了，这个是麻烦啊。弟兄姊妹，这都是网罗，这都是陷阱，而我们现在习以为常了，我们就不做了。所以弟兄姊妹跟主之间不亲呐、啊，拨饼聚会变成是一个仪式的聚会，不亲啊！啊，弟兄姊妹，神何等盼望我们 亲近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呢？啊，我们常常觉得波饼聚会是很难的一个聚会，因为大家乱来啊，有人点福音诗歌，有人点他自己爱唱的诗歌，啊，弟兄姊妹，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教导。但如果我们有教导，你才发现刚得救的弟兄姊妹，他波饼都满了喜乐，满了膏油，因为他一来到主的面前，看见桌上陈设的饼和杯，他知道主爱他，他就说：主，我感谢你。我曾经在大学校园里面服侍了8年，那些都是刚刚得救的年轻学生们，后来我们开始学习啊，我们主日拨饼，我起先很担心啊，我怕这拨不起来，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就没有想到弟兄姊妹那拨饼真是甘甜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持守主的见证。在这些点上面，我们需要明白真理。过去的教会历史中啊，有人为这个寻道的，有人为这个被仇敌欺骗的。那么我再讲到那一天呢，他们主日啊，这个慈运里邀请这个马丁路德跟他的学生们一起拨饼，马丁路德婉拒了，因为马丁路德除了因信称义以外，信义会的所有的聚会跟天主教没有两样，他们的牧师跟神父一样要穿袍子。他们拨饼，我在信义会聚过6个月的会，啊，他们拨饼呢，就像望弥撒一样，要排队上去，又还要画十字，然后跪下来，他给你一个饼，然后你回去，然后再唱歌，唱完歌再上来，再来领杯，啊，完全是这样。那马丁路德说，他说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拨饼，我们还是跟我们的母亲，就是天主教一样，但是。我想看看你们在真理上怎么拨饼。他们就坐在外面看他们拨饼。等到聚会结束以后，在回家的路上，他跟他的学生们讲，他说我真盼望我们在德国能够跟在苏黎世的弟兄们一样拨饼聚会。所以他回到德国以后，那些肯跟他一起的，他们一起拨饼，他们叫做教会中的小教会 ，Ecclesia 小教会。弟兄姊妹，现在要遵行神旨意，何等不容易啊！啊，因为大多数的人都习惯了那个错误的传统，而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我很奇怪的，我跟别人格格不入了呢？弟兄姊妹，这就是遵行神旨意。你如果遵行神旨意，会要付代价，但是一定得祝福，这是绝对的。但是我们不一定有这个胆量，所以我今天下午讲，我们要更多得着基督舍己的服侍，我们才会有这样属灵的力量。啊，弟兄姊妹，你尝过你就知道。啊，我们今天在地上，天可以下垂在我们的聚会中，那什么意思呢？神在这里，主在这里，他与我们同在。好，这是撒迪教会，所以撒迪教会一步一步的，啊，从丁道尔，然后约翰胡斯，他们都没有成功。啊，然后呢？到了马丁路德开始有一点点曙光了，但他只走了仅仅的一小步，就是走出了因信称义。但是感谢主，他服侍了北德，一直跨过对面的那个海峡啊，就到了北欧三半岛啊，就是瑞典啊、挪威还有丹麦。这3个国家都成为啊接受基督的，他们就不再是在天主教的里面。啊，我们看见接下来后来在英国还有在奥地利，主兴起了人起来，他们又有了恢复。那在英国 最著名的代表就是约翰卫斯理夫妇兄弟啊，他们呢把因信成圣的真理把它带出来啊，这就是沙迪教会一步一步的走，走到我们今天21世纪。我们知道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时候，主在欧洲做了非常快速的恢复的工作啊，最先开始的是在我讲18世纪哈，是约翰卫斯理弟兄他们啊，把罗马书啊从第5章带到了第6章到第7章啊，那么到了到了19世纪的时候，主开始兴起了在英国，后来历史学家称他们叫做弟兄运动，就是原来他们都在国教里面，有的是像达比弟兄，他在国教是个副牧师啊，像后来起来他不属于弟兄运动，后来把国度的福音、国度的真理解开的，这个叫做哥怀德啊，英文叫做 Robert Gouvet 啊，他把国度的真理解开来。像这些弟兄们，他们原来都是受了非常好的教育，而且被女皇册封在国教里面任神职人员的。后来他们读了圣经，他们发现主的光照在他们里面，神的旨意跟他们现在所走的是不一样的。他们就开始这个哥怀德弟兄是最特别的，他看到一个真理，他就写信给他们的这个大主教啊。我们知道英国有2个主教，一个是 Canterbury Bishop， 一个是 Edinburgh。 Edinburgh 是苏格兰的主教， Canterbury 是英格兰的主教，那么为皇帝加冕的那是 Canterbury 主教啊。他就写信给这个主教说啊，我们国教里面呢有一些是不符合圣经的，这不符合圣经的，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要给婴孩施洗，犹太人是给男婴的受割礼，那个圣经是有的，但是没有说爸爸妈妈是基督徒，孩子还没有成长，生下来就让他受洗变成基督徒的。他说圣经上讲的是信而受浸的，要相信的，所以他就上书给主教，他以为主教会很高兴的采纳他的意见，没想到主教的秘书回他信说，请你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你再谈对你的前途有妨碍。他知道啊，如果他再讲这个是麻烦，后来他就自己离开了国教。哥怀德弟兄这样子，他一生呢好多次他看见一个真理遵行，就被他当时服侍的弟兄姊妹说，你不适合在我们中间服侍了，请你走吧。最后他到了 Norwich， 在那里他终于定下来，有一批弟兄姊妹跟他同心，他们好好读圣经。弟兄姊妹，这个讲到沙迪教会一步一步的恢复，沙迪教会也要等到主再来。所以今天你看见啊，更正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啊，都是非常好的教会。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从日内瓦跟苏黎世出来的那个叫做长老会啊，从德国出来的这个叫做信义会，或者是路德宗啊，弟兄姊妹，然后在英国开始起来的叫做浸信会。其实浸信会啊在英国被发扬光大，开始的时候是在马丁路德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呢这个在北欧洲呢有许多读圣经人觉得，我现在长大了，我明白真理了，我愿意再受一次洗，而且他们受洗不是洒水，是浸到水里面，那个时候叫做崇浸派。那么马丁路德呢就很不喜悦，他就开始拒绝他们，后来逼迫他们，所以以至于那些愿意受浸的弟兄姊妹， 他们就从德国搬到了荷兰，所以荷兰呢是这个崇敬派最多的。啊，那么这些故事哈，弟兄姊妹，我讲到在人间发生的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对真理的领会不完全。第二个就是我们安于现状，我们不方便去遵行真理，这些都是仇敌在人性中，在教会中设下的陷阱和网络。你看啊，我们刚刚读的诗篇从140篇开始，多次，因为诗篇到了139篇呢，大卫有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看在我里，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如果你光照我有恶行，我愿意把它除掉，我愿意靠着你的恩典改正过来。然后他有一个祷告说，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走生命的道路。弟兄姊妹，大卫所以圣灵为他做见证说他是合神心意的，因为他有这种心智。所以从诗篇140篇开始，一直到后面结束哈，讲到神的国度能够在人间，就是神的权柄、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人间，他们要经过仇敌的陷阱和网络。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晚上和大家稍微交通的这五个教会，不，这七个教会哈，我们讲到沙迪完了就是腓拉铁非，腓拉铁非的教会啊，开始的时候大概是在19世纪1820年代左右，他们呢大概最好的光景也不过大概才20年，以后呢他们也落进了一种情形，今天下午我们谈到的哈，这个有属灵的意识形态了。他们变成这个样子，就变成一个定型的东西了，而里面缺少生命。接下来呢就到了老底嘉的教会，有人讲老底嘉的教会大概是19世纪20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处在，如果这个是教会预言或者教会历史的时代论，这是一种的对圣经启示录的看法。那么另外一种的看法，我们就讲到这些是教会确实的一些的表现，而这个表现是他们实际的侍奉和他们的生活所流露出来的。所以在这七个教会的里面，除了士美拿和腓拉铁非的教会没有受主的责备或者说出他们有什么缺失，其余的五个他们都在神的旨意上面，在生命上面，在侍奉和敬拜的上面有了玷污，有了皱纹，有了斑点和其他等类的病，都没有达到神心意中所要的光景。我们不是要去讲历史或者去评论过去神儿女们在地上的侍奉和生活，主把这些记载在他的话语里面，我相信主的用意永远都是正面的，是积极的，是为着帮助我们不要重蹈覆辙。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我们在主面前谦卑下来祷告说，主啊，我需要你的怜悯，不然他们会失败，我可能比他们更先失败，他们会失败，我可能比他失败的更可怕。弟兄姊妹们，我们用这种的态度我们才相信呢，在历世历代每一个环境里面都会有一些神的儿女心里面爱主，追求不仅个人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而且我们追求一起的聚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所以我们借着这些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我要讲 当我们越读圣经，明白神的旨意，越被主的爱激励要遵行神的旨意，越靠近神的心意的侍奉，越爱慕遵行神旨意的聚会，弟兄姊妹，我们就越遭遇撒旦的痛恨，而且撒旦的反对甚至攻击。在这里我要稍微讲一点，我常常听见一些弟兄姊妹啊生病啊，或者遭遇的不顺利的事情，他就说我被撒旦攻击了。我请原谅我这样讲啊，你太高抬自己了，你在撒旦眼中呢根本还不算数了，他为什么要攻击你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随便说，你错怪撒旦也不行的啊，唯有那些真正你进到神旨意中心的人，你看撒旦攻击不攻击。就像但以理一样，他想要寻求明白神在地上怎样掌管历史，他想要明白神怎样带他自己的同胞，就是以色列国，神要打发使者去启示他，那就是撒旦攻击。但以理就病了，对不对？他病了21天了，他全身无力啊。弟兄姊妹，你真的经过一些啊，你要遵行神的旨意，你就发现各种事情。我讲一个很小的事情，那个可能就是撒旦的搅扰，还不是攻击。如果你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但是你现在有心跟主说，主，我要学祷告，我每天要花1个钟头时间到你跟前去祷告。好，你就定好时间，你就开始这样实行。你一跪下去，电话铃就响了，你接完电话回来，你就忘记你要祷告什么了。然后你再收回心来，口渴了，你就去拿一杯juice 喝了。喝完回来，你心又不知道跑哪去了。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个是搅扰，仇敌不要你去祷告。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就跟主说：主，我要靠着你，不管怎么样，伏在你的跟前。你这样学，主就自然与你亲近，是不是呢？主的话说，你们亲近我，我就亲近你们。我们的神非常的爱我们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保罗他交通了罗马书啊，他告诉我们，他提醒我们，我们会遇见征战，而且他勉励我们怎么样来靠主征战，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够站得住。到最后，别人还能够看见真理，借着这一班神的儿女们表现出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这磨难的日子，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其中呢？这个磨难日子有好多的意义，就是邪恶的，它会伤害人属灵生命的。他会叫那些爱主的人心里面痛苦的啊！你看今天还不一定啊，真的爱主，只要你有一点传统的道德观念，你把孩子送到学校去，送到这个地方去，你回来看见孩子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你心里是不是伤痛了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磨难的时代啊，我们需要懂得仇敌的诡计和要谨慎防备。所以刚才我们开始读的马太福音啊，主早就告诉他的门徒们，你们要会碰见这个问题，所以他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的笑。弟兄姊妹，这个谨慎呢，就是你要张开眼睛看啊，要留意的看，而且看了还要去分辨，要去问问题，不要照单全收，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跟着潮流。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谨慎。防备呢，就是啊，我要听，要看，要知道，但是我的心思意念里面要有保留。英文讲要 hold your mind， 要握住你自己的心思，不要被他牵着走。你看啊，我们中间很多年轻的孩子很可惜啊， 我在侍奉中碰到这个真的很难过。我在西雅图服侍的时候，我们聚会有一个很好的美国年轻弟兄，我们常常在一起，他是一个学土木工程的，帮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开车去办一件事情，在路上就有一点交通，他告诉我他很难过一件事。他有一个 cousin， 他的 cousin 呢在华盛顿州东部的乡下长大，很爱主，而且从小跟着父母亲在教会长大，跟着教会服侍的弟兄后来家里人说不要读普通大学，你就去读我们这个信义会的大学。他说读到第三年，他们信义会大学都有宗教课，学了三年宗教课，他跟他自己这个 cousin 讲，他说我不信了，我没有办法信了。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防备的，许许多多的东西似是而非。我有时候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为了学区，为了学校的这个升学率，把孩子送到天主教的学校。哎呀，我们讲都没有用，负责弟兄的孩子他都这样做。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里面不会分辨，不会分辨，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这个防备不仅是要听东西的时候要很谨慎，而且回到家里面，在今天世界上人讲说，你要有一个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你自己要去分辨，要能够去滤一下，弟兄姊妹。但是很多神的儿女们在今天这个点上面，因为我们对圣经不熟，我们也没有见识，我们总是佩服别人讲的东西，而且外面的已经成型的是大部分的人，他们都在这种情况。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如果你分辨这里面有仇敌的诡计和陷阱，主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逃避，我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好，我再稍微讲一点，在以弗所教会所碰到的那个难处，就是一代一代从主复活升天五旬节降临下来，那个时候大概约是在主后30年，到了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主后90年60年，教会负责的弟兄们换了几代，我们有一点经验你就知道，至少换了4代，60年的4代就15年一代嘛，是不是呢？我们看着，像我来的时候来美国，我是个年轻人呢，我在记得在学校里面教授说这个是 promising young man， 现在的 sunset old man， 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太阳下山了，是不是？4代他们所有都交下去了，可惜跟主之间那个新鲜甜美那个舍不得的感觉没有了，起初的爱没有了。我自己是非常怕失去这个，你应该是每一次想到主，你就里面就有爱的眼泪，主爱我们，你应该主的爱越久越深，越久越甜，应该是这样，对不对？不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什么事我都知道，你还没有讲下一句我都已经知道结果是什么。弟兄姊妹，不要这样，这个是我们人性里面的放松。我们这几天也谈到结婚多少年，我跟我姊妹结婚今年45年，我没有算是什么金婚银婚什么婚，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里面提醒，我第一天遇见我的姊妹什么感觉，今天不能失去那个感觉。弟兄姊妹，你第一次被主遇见什么感觉，你今天不要失去， 活在这个爱中。第二个，仇敌是要偷这个爱的，他用各种的东西把我们的时间占据，把我们的兴趣抓去。所以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唱那首诗歌很宝贵啊，吸引我们，让我们对属灵的事有兴趣啊，不要花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弟兄姊妹，我们要祷告，要学会怎么祷告。那么到了这个别加摩的教会，我们知道别加摩处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和形势底下，所以主说呢，我知道你的住处就是有撒旦的座位的地方，那个撒旦就是罗马皇帝的政权，在那里撒旦在那里掌权，所以他说你们中间还有一个忠心的见证人叫做安提帕。这个安提帕这个名字啊，其实它是一个寓意，因为启示录都是表号啊，安提帕就是什么都反对，你要把世界这个东西带来，说大家都这么说，大家都这么用， No 就是 No， 所以他很令人讨厌，最后安提帕就寻道了。他是在别加摩的教会寻道，环境别加摩啊，就是世界进入的教会，教会就世俗化了。你知道在南欧有一个小国叫做罗马尼亚，你知道那个国家的文字是什么吗？就是拉丁文。他们为什么叫罗马尼亚？这是那里来的朋友弟兄姊妹告诉我的。他说我们就是在第四世纪不愿意接受教会世俗化在罗马的基督徒，我们自我流放，他们就到了北欧南欧那一块最不好的土地 Bad Land， 没有人要去的，但是他们纪念我们是从罗马出来，我们就称作小罗马。这个尼亚这个字尾就是小的意思啊。他说我们所以我碰到那里来的弟兄们呢，他们跟我们一起聚会，聚完会年轻的也好老的也好都来找我们交通。他说我们2000年都是这样聚会，我们对罗马书的领会就是你们讲的这个。弟兄姊妹，你看见哈，这个环境世界要进来你挡不住，你挡你就寻道，那怎么办？只好自我放逐。他们为了持守这个见证，为着在这个点上站住。但是很可惜，这些罗马尼亚来的弟兄姊妹，年轻的一代的到了北美来以后都站不住，大部分都站不住，因为觉得美国都是基督徒 啊，他们讲的也很不错 啊，弟兄姊妹，所以这些都是陷阱和网罗。而在推亚推这个别加摩的教会啊，他们引进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巴兰的教训啊，巴兰就是啊用金钱来换薪水的人啊，而且他为了要加薪，为了要得利益，他就出了一个计谋，结果让神的百姓就吃祭偶像的物，犯奸淫啊，弟兄姊妹，这个很可怕的。所以教会里面呢，我们要敬重那些服侍主的人。圣经上面保罗讲到那个敬重啊，这个会教导的长老，我们要格外的敬重，那是指着财务上的供应，但是那不是薪水，那个是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做了一个 package， 请一个人来帮我们讲道，弟兄姊妹，你就走了巴兰的路了，这个是很危险的。我们觉得大家都同意嘛，而且那个弟兄他愿意来嘛，弟兄姊妹，你要明白真理啊！主说这件事我要责备你啊，因为你使我的儿女们犯拜偶像的罪了，而且属灵的淫乱啊！弟兄姊妹，就很多事情你就在主的面前呢就不够贞洁了啊！这个是别加摩的教会。然后到了推亚推拉的教会，他说你们中间呢容让一个自称是先知的 耶洗别，这个女先知，女先知，其实这个耶洗别是亚哈王的皇后啊，她是推罗王的女儿啊。我们知道，她把这个拜巴利还有拜亚瑟拉的这个偶像带进了以色列国啊，而且不仅污染了北国，而且因着他们的通婚呢，也把这个偶像带到了南国，南国几乎就亡国了啊。我们读列王记，你看见这些历史啊。那么这个耶洗别在启示录里面是指着犯了淫乱的教会，教会开始有了教训了，不是基督的教训。所以呢，我们看呢，在那一个时期里面，教会里面有啊，要崇拜玛利亚啊，然后呢，主耶稣的他们找到那个说，这个是正宗的那个什么叫做 Holy Grail， 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果实布啊，他们崇拜那个东西啊。你知道今天美国很多基督徒也搞这个东西啊，啊，把这些弄出来，把它复制一个挂在我们聚会的里面，表示这主耶稣的同在这里。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偶像，我们要防备。看起来好像是敬虔的，好像是纪念主的，实际上这个是仇敌的诡计啊。弟兄姊妹，不仅他们呢，这个有巴兰各种的教导，而且他教导是神的仆人，他们这样做。我们知道在天主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爱主的人，我深深相信，比如像在16世纪改教运动里面的这 Madame Guillon， 他是爱主的，他是真正认识主的，他虽然真理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为主寻道了。我们这本圣徒诗歌里面有三首诗歌叫做 Frederick Faber， 他写一首称颂父的，一首称颂子的，一首称颂这个圣灵的啊，他就是天主教里面的弟兄，非常认识主。好，你去读一些这些啊天主教里面敬虔爱主的人，但是他们脱不开那个系统里面的教导。你去天主堂里面，没有一个天主堂没有偶像的啊，弟兄姊妹。这些东西，还有许许多多教会的做法，还有教会里面呢，变成一个像政府一样的行政组织，啊，这些东西我们千万不要碰。啊，这个，然后到了撒底的教会，啊，主对撒底教会哈，啊，没有责备，但主把他们真实的光景讲出来，他说你们的按名是活的，实际上是死的，按行为上看你们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但是你们中间还有几个人他们呢身穿白衣跟从我啊，弟兄姊妹，就是他们注重自己生命的清洁。好，所以今天走在根正教这个环境的里面，你就看见有很多的派别，有的是根据一个国家，比如说英国国教就是根正教里面的一个，但是这个教会的元首不是基督，而是他们国家的元首。所以那个时候在19世纪，好多诚实爱主读圣经的弟兄们，他们就没有办法在国教里面，虽然他在国教里面他会有很有前途，而且社会地位非常的高，你在英国社会你就知道，你进到某一种的社会阶层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特权的，他们不要，他们愿意做弟兄啊，弟兄姊妹，他们付代价啊。所以呢，明天我们要谈啊，那么到了老底家的教会啊，可惜的就是什么都有，知识也有，口才也有，所有的财富都有，但是就是没有属灵的实际。所以主说啊，你们虽然是富足的，但是你们却不知道自己是贫穷的，是赤身露体的， 而且是瞎眼的。所以我们对于以弗所书的真理，我们听了很多是从启示领受的交通，但是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不能以我头脑知道了我就是了，我们需要求主开我们眼睛，我们要付代价。这个是我们看见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环境在人性里面我们会碰见的情形。好，我想今天晚上我就 提一点比较具体的和大家谈谈，好帮助我们呢在教会侍奉和实行上面，好我们呢知道怎样跟随主，好守主所喜悦的属天的教会的道路。愿主祝福他的话，我们有一点祷告。主离开了你，我们是何等的无知，离开了你，我们是何等的脆弱。主啊，虽然我们可以知道你的旨意，明白真理，但是若是我们不紧紧的依靠你，我们就不可能为你的旨意站住。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心意借着你的话语和圣灵的交通赏赐给我们。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愿主坚固我们的膀臂，主啊也约束我们的脚步，好叫我们走在父神所喜悦的道路上。我们为着今天的聚会献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求你借着圣灵继续的在我们中间说话做工，好叫我们在地上的年日，主啊行事为人，我们的侍奉能够与主所给我们的恩典相称。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谢谢弟兄姊妹的耐心，我们聚会比较长啊，我跟我姊妹讲啊，我盼望每次我只要讲半个钟头，然后大家可以起来啊，活动活动啊，特别我们年长弟兄姊妹哈，坐久了以后腿都会伸不直了啊，所以我很感谢主弟兄姊妹的耐心。好，我们停在这里。